今日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1章14至21。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踏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一支箭之远，相对言助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言助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为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再过两日就是7月1号、亦都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加拿大日，是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一个节日，亦都是一个假日、大家可以到时就轻松一下，就舒畅一下身心灵。在往时呢，往年呢、加拿大日是一个很大的日子，无论在我们城市的里面或者我们社区的里面呢，都有好多大大小小的一啲嘅舉辦嘅活動嚇，讓人嚟到參與，分享呢種嘅歡樂。但係隨住今年，因為呢個疫情嘅仲未曾完全徹底嘅過去嘅緣故咧，所以好多嘅活動咧都係有限度咁嚟到去舉行嘅。但係無論點樣，我相信大家都能夠喺一切嘅情況裏邊咧，盡量去適應啊，藉著呢個咁美好嘅加拿大日，以至到咧我哋一起嘅嚟到去係。分享呢種嘅歡喜同埋快樂，無論你係喺户外嘅，或者真係留喺屋企嘅，無論係同緊你嘅屋企人在一起嘅，或者同你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在一起嘅，但願我哋都能夠經歷到神俾我哋嘅歡喜同埋快樂。其實歡喜快樂係我哋人生一個好基本嘅追求嚟嘅，係我哋所盼望能夠得到、能夠擁有嘅。不過，在圣经里面今天所讲的经文里面有一个人物是一个女人，却并不快乐，并不开心，而且时常感到悲哀和难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的经文的题目，就叫做在旷野得见一口的水井。大家都明白旷野是不毛之地，是无水之地，能够找到 一口的水井，能够供我们饮用和得到滋润，是何等的珍贵，是何等的重要，比起一切的金钱财富甚至黄金还要来得有价值，就是一口的水井。这个表示着神在我们人生最闭翳、最无助、最困难的当中，仍然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为我们预备一口有活水的水井，能够供应到我们生命的滋润的需要。或者今日嘅讲到咧，我有另外一个主题嘅，就叫做神在人嘅患难里边嚟到作工啊。咁呢个先至正式嘅主题，头先嗰个系一个标题啫吓。呢个意思话俾我哋听咧，就算喺旷野嘅地方，喺患难嘅里边，喺悲伤难过当中，我哋嘅神佢去咗边度咧？佢唔系隐形啊，佢唔系缺席，神仍然系与喺患难里边嘅人嚟到同在，神仍然系喺嗰啲走在旷野路上嘅人嚟到同行嘅。并且在我们一切的困难里面，神仍然在做祂的奇妙的工作。 箴言十三章十二节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好，他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句说话写得好好，提到人的盼望和人的愿意。没错，人生总是需要有盼望，有了盼望我们才能够向前走，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就是很迷失的。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告诉我们，人是有盼望的，不过我们的盼望呢，经常都未到的，迟迟都未来到的，于是乎令到我们很忧心，令到我们很闭翳，甚至乎是有些怀疑，有些灰心。但调转来讲，如果我们心里面所愿望的事，所谓心想事成，就能够临到的话，就好像生命树一样。就这两个礼拜我经常都讲到生命树，树是有生命的，是代表着我们有气息的，是有盼望的，亦都是能够有生产的能力的。王尔德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他讲过一句说话，被很多人曾经不断地引用的。这句说话就是说，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人生是有悲剧，有两种。第一种是没有得到想要得的，第二种是得到了想要得的。咁呢句说话有啲矛盾嘅。第一句我哋会明白啦，你成日想希望得到，諗嚟諗去追求极都希望得到嘅嘢，但始终都唔嚟到，始终都得唔到，咁你就觉得系种人生嘅悲剧啦，系咪？但调转嚟我哋唔明呢，点解得到你想要嘅嘢都系一种悲剧呢？如果我哋听落去好似好矛盾，好似唔明。不过我哋活咗一段人生嘅岁月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一定会体会嘅。起初你盼望好想追求得到嘅嘢咧，当到你得到手啦，达到呢个目的啦，去到嗰个地步咧，你突然之间会发现，佢原来系好空虚嘅，或者甚至乎原来系蕴含住一个悲哀、一个悲剧喺里边，系当初你意想不到嘅，你就会后悔话：早知当日我就唔去追求呢样嘢啦，早知如此我就唔会拼命嘅为咗得到呢样嘢，或者去到呢个地步咧而付出咗咁多啦，咁样。这个就是人生的两种的悲剧，其实应用在今天的经文这个事件当中呢，都是很有意思，因为事件里面的这件事件里面所牵涉的所有的人都是去到这两种的悲剧里面，等来等去都等不到，于是乎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结果是一个悲剧。然后当他发觉达到自己要得的东西的目的的时候，原来仍然是带给他更大的痛苦，亦都一个更大的悲剧。这个就是主人讲到这个主角下甲，这个一个不快乐的女子。圣经讲呢，其实她有两次离家出走的。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是她第二次的离家。其实第一次的离家就记载在第十六章。不过因为经文太长，所以我没办法呢是交给读经的姊妹帮我们负责了。但你话俾我哋听，呢个下甲呢个唔快乐嘅人，佢离家出走嘅原因咧，系因为佢唔快乐。冇人因为快乐而离开家庭嘅，梗系有不满，梗系有痛苦，梗系有唔愉快，先至离开家庭嘅。但喺离家嘅路上咧，佢先发觉原来呢条路好难行嘅，路程系非常嘅痛苦。结果佢去到旷野之地，去到不毛之地、无水之地，但系神有恩典有怜悯，就喺嗰度佢遇见咗神。在两次他离开家庭里面呢，都记载告诉我们神是听见。在他两次离家出走的时候，都是悲哀、痛苦、哭泣、难过。圣经说神都听到。在抗疫的路上没有第二个人的了，没有其他的人的了，没有同情他的人的了。但是神是同情他。神是听到他的哭声，神是了解他。这告诉我们整个事件是告诉我们人的筹算，就算你筹算得几精密几周到，到头来是令我们失望的，是令我们觉得是虚空的虚空的。这件事件就是能够真的反映到这句说话，人的筹算最后都是归于无有。整个事件的开始就是第十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当时亚伯拉罕的名字还未改，还是叫做亚伯兰，他的妻子的名字还是叫做撒来。他妻子撒来就对亚伯兰说，他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其实这句说话是错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理解来的。神是应许他会生育，但到现在我等了这么久还未生育，于是他就有一个结论，就神不给我生育。其实不是，就是时候未曾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抢先一步，行先一步，去代替了讲神的说话。 但结果带来的是一个不好的结局。所以他就自己想了一个方法，他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他就跟他丈夫阿伯兰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即是他的婢女就同房，即是发生的关系。于是乎呢，或者我就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从他的身上呢就得到一个孩子了。这个得孩子的原文的意思是被建立。即是说呢，因为我生不到这个仔，但是我的使女和我的丈夫因为有一个关系的缘故而生出来的儿子都是属于我的名下的嘛。于是乎我未被建立起来咯，我这个位置呢就不会被动摇咯。这个他的想法，而且圣经说他对丈夫讲，我求你这样做呢，其实讲得比较客气啲，其实可能是一种命令来的，已经安排好了，已经计划好了，你不会改变的一件事情。咁结果呢，他的想法呢，阿伯兰的反应就是说，圣经亦都讲得好客气，就是听从。阿伯兰就听从了他的妻子的这句说话，其实他就不得不从了，是吧，等着他已经不安排了。二来呢，他可能有一个藉口，就是说，等我太太开心一点，等我太太能够呢是能够达到他的心愿，这样。所以大家都给一些藉口出来去取代了神他的心意。撒来是这样，他的丈夫阿伯兰都是这样。结果这件事就成了，就结果呢，这个他的婢女夏甲呢就嫁了给这个阿伯兰，就成为他的妾侍。你留意到这个讲已经讲很清楚的分别的，不是妻子，是妾侍，即是他不是一个正室，不是拥有一个正确的合法的一个的地位来的。咁结果佢哋就因为咁缘故咧，就呢个夏甲就怀孕，因为佢开咗怀孕啦。本来佢一个侍女、一个婢女、一个低下嘅下人嘅身份，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咧，就成为咗咧好似飞上枝头嘅凤凰咁样。于是乎就心花怒放，就喜乐忘形，就忘记咗佢自己应该有嘅一种嘅态度。圣经话咧，夏甲就小看佢嘅主母，小看嘅意思即系轻看啊，睇唔起啊，鄙视佢，即系。你做主母又点样呢，你做正室又点样呢，你都冇儿子，反而我就可以有怀孕啦，有儿子啦。于是乎呢就觉得好骄傲，呢个就係佢失败嘅开始，係佢痛苦嘅原因。所以当一个人唔识得自己处理自己嘅位置，唔识得站喺一个正確嘅位置，或者用一个正確嘅态度去对人对事嘅时候呢，就係佢失败嘅开始嚟。下甲佢嘅悲剧，佢嘅痛苦都係由咁样而开始的。其实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在这件事件里面的三个人呢都是有错误的，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呃着自己，自己欺骗着自己。撒来就认为我这样做是好的，于是乎呢我就能够呢为丈夫呢来到生个儿子了，就达成了这个目的了，我的位置又可以保持住了。那阿伯兰呢作为丈夫就说，我又令到我的妻子来到满意了，又开心了，他又答应了。或者下甲都认为呢，我而家摇身一变成为咗呢个位置，我就可以自豪啦，我就可以调转嚟呢俾面色我呢个嘅以往嘅主人嚟到睇啦。其实大家都错误嘅，都怀住一个唔系完全正確嘅动机，甚至乎有一啲呢系佢自己諗出嚟嘅藉口，佢认为呢个好啱嘅理由，但其实自己喺度欺骗緊自己，因为呢个唔系神所喜悦嘅方式。结果就产生了夏甲后来的第一次的离家出走，就是说在不开心、不情愿、很痛苦的情况底下，他就放弃这头家，我要走了，这样的意思。圣经讲就是因为呢，这个撒来就苦待他。为什么苦待他？刚才就讲了，因为夏甲呢不懂做人嘛，恃着自己呢怀孕，于是乎呢就给他面色他这个主母看。结果呢撒来感受都抵受不住，于是就苦待他。因为他苦待他的缘故呢，这个夏甲呢就忍受不住，他就逃走了。逃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用来形容一个奴仆偷偷地离开他的主人的屋企或者主人的范围。并没有事前得到主人的同意和批准而走。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样的做法是绝对不对的，而且是会受到很重大的处分的。所以用逃走这个字，他未曾得到阿伯兰他主人或者主母的那个同意，是离家出走。留意这里还讲到呢，还讲撒来苦待下甲这个字，苦待这个字，如果你留心一下呢，是有意思的。是同样一个原来的文字，后来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出现了。出埃及记告诉我们，那些埃及人苦待那些以色列人，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随着这个约瑟的缘故呢，进入居住在定居在这个埃及的地方，但结果被人苦待，要他们做苦工。但不要忘记夏甲的出身是什么，夏甲的出身都是来自埃及，是被人卖了他，后来就成为了亚伯兰他这个家庭 的奴仆婢女。当年这些以色列人撒来他怎样苦待夏甲，好多好多年之后埃及人亦都是怎样苦同样的苦待以色列人。我们看到真的这个是一个循环，如果看到就是神的公义的一个的情况。人的筹算 几精密都好，但是都不及得神的方法才是正确和是最好的。他出走之后他面对的人生是陌生的人生，是痛苦 的道路。所以他当他去到这个旷野路上的时候呢，他很艰辛。你想想，一个女子孤单一个人还怀着身孕，行在一条旷野的路上，这条路不是平坦的，这条路不是风光如画的，而且呢是很枯燥很乏味，大大一个太阳在头顶晒下来，路上见不到一棵树，见不到青草地，是这样的情况的。不是很浪漫的，我们有时候拍些照片出来就很浪漫，在沙滩里面走很浪漫，其实不是，在旷野路上是很艰苦很惆怅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有恩典有怜悯，就在路上神遇见了他，你说的神是的恩待他，临到他的身上，就对这个使女说了，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看到就是神是知道他的名字叫夏甲，是认识他，知道他的情况，了解他，就向夏甲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人生人类千古以来成日问的问题，哲学家问这个问题，科学家问这个问题，文学家问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问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往哪里去。人生是不是都是这两个问题而已？我们怎么来的？不断有人去研究去讨论或者去沉思这个问题。我离开我行完人生的路之后，将来要去哪里啊？不知道。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但亦都有人相信是有另外一个世界等着我们。我们圣经讲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属神的人是得到永生。这个圣经很清楚讲，而我们从神那里而来，神创造了我们，亦都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有永生。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需要明白。如果今天我们还未相信耶稣，未曾明白认识圣经里面所讲这位神，我们好好思想这两个问题。圣经都给这两个问题有最好的答案。你从哪里来？从神那里而来。你将要去哪里？回到去神的处去，是回转归向神，很重要。赶快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在这两个问题里面有绝对的把握。神的使者通常就是讲到神他自己的意思了，就跟夏甲说你回去吧，就是劝着他回转回去，就是说你走回头的路回去吧，不要继续的沉迷了，不要迷失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你要服在你的主母的手下。第一，对于夏甲来说这个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当时他怀有身孕，如果继续在旷野的路上 是对他是不好的，是不安全的，是不健康的，唯有返回你的主母家里面，受到一个安乐的家的照顾，才能够顺利的将这个腹中的孩子是能够将它是顺利的来到产生。第二，亦都是令它呢不会背上一个罪名，就刚才讲了，它未曾得到主人的同意就私下的逃走，所以这是一个罪名。所以你只有返去服在你主母的手下，表示着神是有最好的安排，为我们人生最好的计划。所以不要任意妄为，不要率性而为，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到寻求神的带领。然后他就应许了这个夏甲，这个可怜 的女子，就告诉你，你不用怕的，将来你的后裔非常非常的多，多到数不完。这个的应许就好像昔日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那样，你的后裔好像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一样的道理。并且将来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做以实玛利，即神已经为他将要出生的小哥定了个名字叫做以实玛利。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圣经话俾我哋听，当我哋未出生之前，神已经认识我哋；当我哋尚在母亲嘅腹中，神已经知道我哋，系俾我哋人生有最美好嘅带领。如果读圣经，后嚟我哋知道以实玛利就后嚟成为咗所谓嘅今日所讲嘅阿拉伯人嘅祖先啊嘛，所以呢个应许咧系应验咗嘅，佢嘅后裔系非常非常嘅众多。佢因为点解咧？因为以实玛利呢个名字嘅意思就系神听到咁解，神听见咗咯，所以呢个名字咧，佢个名字叫做神听见嘅意思。神听见乜嘢？神听到夏甲你呢个可怜嘅人嘅嗰啲嘅心中嘅苦情，冇人能够明白睇出佢嘅苦情。佢喺亚伯兰佢个主母嘅家里边，冇人睇出佢。去到旷野嘅路上，系冇人喺个周围，佢系孤单独行。佢嘅苦情喺佢心中系不断嘅涌入，好多好多。但神话你放心，我听到。弟兄姊妹，你今日有冇苦情？有冇苦水要吐咧？有冇苦闷在你嘅心中？有冇屈喺你心里边嗰啲嘅苦毒咧？但神话我听到，我知道嘅，唔系唔知嘅。神又话我知道嘅，将我哋只管依靠神。于是乎，经过呢个事件之后，佢对神下甲对神有一个更进一步嘅认识。佢话呢个同我讲嘢嘅耶和华就系咩啊？看顾人嘅神。我相信佢读书唔多，佢受嘅教育唔多，但系佢从经历里边认识呢位神。佢从佢嘅人生嘅苦痛当中去遇见神之后，佢就认识到呢位神。神系看顾我哋嘅神，神系看顾我哋嘅。神唔系净系咧做咗个世界，做咗天地，佢就走咗去唔理我哋，唔系嘅，佢仍然看顾住我哋，保守住我哋，冇人看顾我哋，冇人照顾我哋，但系神照顾我哋，看顾我哋。结果圣经话俾我哋听咧，阿夏甲咧生咗以实玛利嘅时候咧，亚伯兰当年系86岁。其实有阵圣经点解要记载呢啲好似咁嘅咁仔细嘅数字咧？其实有意思嘅，因为之后话俾我哋听咧，亚伯兰喺100岁嘅时候咧就生咗以撒，而以撒先就系神所命定应许要出生嘅孩子。但系呢个以实玛利就早咗14年嚟到系用人嘅方法嚟到生落嚟嘅。所以你睇到就系话咧，当人系冇耐性去等候神嘅时候咧。用了人自己的方法，没错达到了一个效果，不过是一个悲剧的诞生，是一个悲剧的开始。那第二次下甲的离家，时间关系我们尽快就讲到第二次离开家庭，这个就是今天的创世纪21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也是在不愉快的原因底下而离家的。圣经话俾佢哋听嘅第21章嘅第一节就系话咧，耶和华按照住先前所讲嘅说话咧，就眷顾咗阿撒拉。这个又话俾咧，撒来嘅名字改做撒拉啦，一阵间会讲一讲。就是、照住神俾这个撒拉当初所讲嘅应许咧而成就。所以你睇到一样嘢咧，原来以撒嘅出生咧系表明神冇忘记到撒拉，冇忽视到佢。只不过时候未曾到，但时候到了，神一定是帮他来到成就。感谢神的恩典，你是属神的，你是属于神的儿女，神看顾你，神一定在你身上是要产生一些成就。不过不是用我们的方法，不一定用我们所看的时间表来到进行，所以我们要静心、专心、安心来到仰望神。解释一下点解佢个名字改咗叫做撒拉啦？呢个第17章有讲嘅。神就话啦，撒好长嘅经文，我将佢浓缩咗佢，好短咁样将佢压缩咗佢。神就话撒来嘅名咧就要叫做改做撒拉啊。点解咧？因为神话我必要赐福俾佢，使到佢得到一个儿子，我要赐福俾佢。嗱，注意到神话我要赐福俾佢系重复讲咗2次嘅。神要我哋有改变，因为要我哋成为一个蒙福嘅人。这个是一个一定不会改变的主题。神要我们有改变，是因为要我们更加蒙他所给的福。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要作多国之母，即是很多个国度都从他的后裔那里而出来的。而他的百姓人民当中将来有君王要产生的。所以你看到后来以色列历朝的 的君王很多都是人才辈出，都是这样的情况。但这里看到就是解释了和交代了撒来后来改名叫做撒拉，被称之为多国之母，而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大家都明白他们这个情况。所以神有他自己旨意和计划的。咁呢个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就后嚟喺亚伯拉罕年老嘅时候，年纪老迈嘅时候咧，神就真系按照佢应许咧，让阿撒拉咧就怀孕啦，而且系到咗神所说嘅日期咧，就出生啦。但呢个再次睇到神喺我哋生命里边有啲嘅既定嘅事嘅日程嘅，有佢所命定嘅时间。呢个使徒行传都讲过，无论我哋出生、我哋居住嘅年日，都已经有神自己嘅计划。所以我哋好好嘅依靠神，就仰望神。佢呢个出生嘅儿子就叫以撒，以撒嘅出生就证明神嘅应许系会落实嘅。神应许咗个说话就唔会收翻，又唔会改变。虽然喺途中我哋有好多功课要学，好多忍耐要去操练，有好多事情我哋要忍受，但系我哋最终会睇到神嘅心意成就。而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就讲俾我哋听，当以撒出生嘅时候，亚伯拉罕一年满100岁。用人类角度嚟讲咧，就不可能噶，100岁啦。咁老迈咧，仲有得生咩？咁呢个就神嘅嗰个旨意。因为睇到就系话，就算佢86岁嘅高年，佢所出生嘅用人嘅方法所生下嘅儿子，都唔系神所应许嘅。唯有等到神嘅时候到了，就有佢嘅意思。所以创世纪里面记载到呢啲人物啦，佢啲年岁啊、数字咧。而将它串联起来是有解释的，是有意思在途中。不过本来就是哇又生了一个男丁，应该就很兴旺、很开心、很愉快才是。但是就因为这个以撒出生，又产生了另外一场溏心风暴，一场暴风雨又来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将这些人事的起伏是不断的来到帮我们来到讲给我们听。当人不信服神，当人用自己的方法不去依靠神的时候，总是难免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暴风雨，有很多风浪的，令到我们悲伤难过，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失。圣经第二十一章就讲了，当他自己有撒拉生了自己的仔以撒之后，有一天他忍受不住了，他又走来跟他丈夫亚伯拉罕讲了，他说你要将你的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啊。今次不是要求他，之前就要求他嘛，上一次第十六章就，今次这个不是，是吩咐他，是吩咐他，吩咐亚伯拉罕，你要将他们赶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这个产业，这个才是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我们说争产案的嘛，好像最近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城中著名的人物，有几个太太，有10多个仔，跟住有很多后裔等等。之前才产生过有一些为了财产那个分配有很多争执等等。人生世事里面常常都因为利益为了位置而产生很多冲突，很多风波，使到人很多人受伤害或者受难过的。你留意到呢，这次撒拉讲说话呢非常不客气的。她怎样跟她丈夫讲呢，她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仔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她提都不提夏甲的名字，只是说呢你的使女你的奴婢，就是她所生的仔，就没讲到说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仔，是使女所生的仔，就是一点都看她们不起，一点都不容纳得到她们。当然了，夏甲本身都有很多的错误，很多错失，形成了这些人际之间很多的纷争和风波等等的情况。不过这些是后话，但从此我们看到人一个本来一个其实一个人数不是很大的家庭，讲来讲去都几个人而已，是吧？亚伯拉罕、撒拉、夏甲、以实玛利、以撒，5个人啫嘛，系嘛？明白嘛？唔系好大嘅家庭嚟嘅啫嘛。不过里边佢有咁多个风波啊，咁多个问题，咁多个悲哀同埋难过嘅事情。当我哋嘅家庭唔以神为主，唔以基督为我哋一家之主嘅时候，就会产生好多问题。当我哋太过高举人嘅智慧，用人嘅意思嘅时候， 都会难免有纷争。所以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在家里面要更好嘅寻求神嘅旨意，一起嘅敬拜，一起嘅祈祷，一起读圣经。呢、这个就系使到家庭能够我哋话平安稳妥一个重要嘅原因。结果咧，亚伯拉罕咧第二朝早嗱嗱临做咯，即系点解不敢且慢？可能因为撒拉已经饿咗佢成晚噶啦，喂，快啲啊，赶走佢啦！咁等等情况，呢度清早就起嚟，就俾啲食物佢，俾啲干粮佢，一啲饼，啲干嘅饼，而且可以充饥，俾佢一瓶嘅一个皮袋嘅清水俾佢饮用。于是乎咧，就将佢哋打发走啦，就将夏甲同埋佢自己嘅儿子以实玛利打发。佢离开嗱呢次咧系主人嘅命令或者佢嘅主人嘅批准，佢可以离开啦。所以名正言顺咧系可以离开，同佢第一次嘅离家系唔一样。第一次佢系偷偷地逃走，未曾得到主人同埋主母嘅同意同埋批准，只不过因为佢心里难受，于是乎受忍唔住啦就走啦。今次唔系啦，佢不得不走，因为系主人话你要走。当俾一皮袋的水和一个啲干粮俾佢食的时候，系就系表示着，就系话你已经系释放咗呢、这个呢、这个。如果佢一个仆人嘅话，就等于呢个奴仆得到释放，你可以走，即系你系安然离开，唔再需要负任何嘅责任等等，系咁嘅意思喺当中。咁当然夏甲喺呢个情况里边系被释放，从一切嘅呢啲嘅枷锁里边被释放。但他心未得释放，夏甲的内心里面的悲伤难过的痛苦之情未得到释放，他仍然是一个被捆绑的人，就心里面是被捆绑，心里面作难。于是圣经继续讲他夏甲就走了，这个只是寥寥数语几句说话，其实表达了那种惆怅无可奈何的心情，即他走了，即不得不走，没办法不走，又是走在别士巴的旷野。别士巴在哪里呢？别士巴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土地的最南边那块的地方，再过一些呢就是西奈山这个地区，就进入了这个埃及 的土地了。就很明显他是一路走回他自己的那个老家，他的原居地，这个埃及的方向。这个别士巴这个旷野是很出名的，我曾经去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去过这个地方的，去做一些了解的。那你不是咁容易行嘅一段路嚟嘅，咁我哋而家就坐車啦，係咪有旅遊車啦，亦都有公路啦。而家特別以色列起咗啲非常好嘅一級嘅國家級嘅公路，係由南到北嘅，由最北邊去到最南邊，好暢通無阻，然之後再分開有啲支路小嘅路，好方便嘅。咁我記得佢個我哋都有落車嚇，離開旅遊車要行一段路去呢個礦野裏面嚟到參觀，嚟到睇嘅，我都有呢個經歷嘅。咁車上當時都有啲人嘅啫，唔落車啦，佢點啊？出猛太陽嘅出面，遍地都係黃沙，黃沙薄薄啊，有咩好睇啊？又熱，我喺車裏面就可以嘆下冷氣咁。不過我心諗，我一場嚟到，梗係要睇下啦。咁啊，睇下呢個別士巴嘅礦野，咁真係咧就係不毛之地，乜嘢都冇嘅，好辛苦嘅，好難行。嘅一段嘅路，行一陣間你就覺得好熱，口裏邊好乾渴啊，因為啲水分唔夠啦，好啲自然就會感覺得到。所以呢就係感覺佢一個人帶住細路哥喺曠野路上迷失咗路，冇咗方向。喺曠野裏邊都唔容易認噶，你睇唔到高大嘅樹木，睇唔到青草地，你睇唔到方向嘅，行嚟行去好似都差唔多咁樣嘅。而且最弊咧就係連佢帶嚟嘅皮袋裏邊啲水咧都飲曬啦，即係因為口太乾，一陣就飲曬。呢個水飲盡咗，亦都代表咗咧，好似走投無路、山窮水盡嘅一個地步，好似冇咗出路、找唔到盼望咁樣。唔知道你過去人生有冇試過呢兩個經歷？第一係好迷失，第二好似係乜嘢辦法都冇咯，用盡曬所有嘅資源，乜嘢都冇辦法，好氣餒、好灰心。但係就係呢條咁嘅曠野嘅路上，佢又再一次遇见到神同佢说话。我记得我中学时期已经开始看呢本小说，叫《儒林外史》，就是中国清朝的时候一个人所写的。 咁佢專係用嚟咧諷刺嗰啲讀書人嘅，所以叫儒林啊嘛，外師就係咁樣。咁其中一句説話就叫做少年不識愁滋味，老來方知行路難。其實咧讀呢本書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讀，不過咧就唔係好明白嘅，因為你未經過人生嘅好多體驗。咁後嚟再人生到一啲嘅經歷一啲事情之後咧，再睇呢啲書咧，就覺得咧有特別唔同嘅意思意境喺裏邊。最出名嘅呢句説話就係好多人都引用嘅，就不過好多時候都忘記咗佢嘅出處啫。佢就話人好年青嘅時候咧，都唔知道咩叫做愁煩啊，唔知咩叫煩惱啊，冇嘅，可能即係自己喺度閉門造車嘅啫。但到你經過人生好多嘅歷練之後咧，佢話老來方知。行路難，即係話呢個人生嘅路咧，係唔係咁容易行嘅？唔係咁容易走嘅嚇，啊舉步難行嘅，甚至乎咧行差一步咧，可能咧就會有好大嘅禍害，或者一啲嘅非常唔好嘅後果，令你一生係難過等等嘅情況。呢啲都係好多經歷嚟嘅，呢啲係有個歷練嘅人生咧，先至有呢啲嘅説話。不過我覺得雖然係咁樣，都比較負面一啲，比較消極一啲。但圣经又不同的，圣经有另外的看法的，面对这些事情。诗篇25篇第18节是很好的，如果你读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一下。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我觉得写得很积极。没错，人生很多困苦，很多艰难，很多愁烦的滋味。不过认识神的人是不同的，我们知道神是看顾我们的。冇错，我系有困苦过，有艰难，但神冇掉头唔睇我，神冇眯埋对眼唔理我，神系仍然看顾我。而且我发觉，原来我嘅一切困苦同埋艰难，皆因为我嘅罪，皆因为我哋有罪，唔系净系一两样嘅罪，系一切嘅罪，好多嘅罪，或者系咁多年以嚟累积嘅罪，所以我需要喺神面前要认罪悔改，求神嚟到赦免。更新我哋，改变我哋，回转嚟到归向神，因为神系愿意嚟到看顾我哋，所以唔迟嘅。就算今时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嚟到认罪悔改，归向神，神必然嚟到看顾我哋，让我哋从旷野无水之地可以走出嚟，去到丰盛嘅地方。下甲就系咁样喺嗰度经历神咧。旷野之地唔容易揾到棵树嘅，只系好偶然见到一棵细小嘅树仔嘅啫。咁佢就將佢個仔以實瑪利就放咗喺嗰度。當時以實瑪利已經係十幾歲嘅，點解有起碼有啲遮陰？得遮得嗰個仔咧，遮唔到佢自己嘅，所以佢就要行開另外一邊，兩個對坐而哭。呢個聖經講佢哋放聲大哭，係講緊好悲怆難過。唔通我哋嘅人生嘅盡頭就係喺呢度咩？唔通我哋就死喺呢度啦咩？係含有咁樣嘅意思嘅。我記得有一首。時代曲是咁唱的嘛，唔知你有冇留意？如果你留意一下啲嘅一啲嘅網絡上面呢啲歌好出名嘅，叫《悲傷留給自己》嚇。咁啊就蔡琴唱都好好聽嘅呢首歌。佢話咧：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啊，從此之後我再沒有快樂起來的理由。首歌好長嘅，不過我只剪咗呢兩句出嚟。講個人當佢睇唔到出路嘅時候咧，佢覺得悲傷。只有我在度承受呢啲悲伤，只有我一个人是能够承受呢啲嘅难过嘅情况。我从今之后边度再有能够开心快乐嘅理由咧？系唔会嘅。呢个好多人嘅睇法，当人唔认识神嘅时候，走唔出呢个生命嘅嗰个困苦嘅时候，常常都系咁样。点解有啲人会自寻短见？点解有啲人要轻生，要放弃佢自己咧？就因为佢觉得再冇快乐起来。嘅理由，不过在耶稣里边，我哋系不一样嘅。诗篇34:18系我好喜欢嘅经文，亦都好多基督徒喜欢嘅经文。圣经咁样讲，我哋一齐读一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佢讲到消极嘅一面，冇错，我哋系伤心嘅人，心里边被破碎，俾人哋嚟到伤害得好犀利嘅一个人。但系话神系会靠近我哋。神唔会行开嘅，神反而会行埋嚟，嚟到去亲近我哋。但调转嚟喺伤心难过当中，我哋要学习嚟到悔改，所以叫做痛悔嘅人，神会嚟拯救我哋嘅灵性。 这个、所以读圣经让我们从消沉的一方面走出一个积极喜乐和一个的满有盼望的一方面，所以我要多些读圣经。以前圣经说神就听到这个童子，就是这个小老哥以实玛利的他的声音，什么声音啊？哭的声音，喊的声音，小老哥的声音是最惹人注意的，是吧？所以有人看到一小老哥喊、啊、你立刻拧转头到处望，那哪个小老哥在喊呢、啊、通常都是自己做阿妈那个最醒目的，立刻知道不是第二个小老哥喊，是我的仔喊，你就立即扑过去来到去呵护他，来到去保护他等等。神都是这样的，神是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哭的声音，难过的声音。于是乎神的使者呢，神他自己又再次跟夏甲讲，直呼其名，因为他认识夏甲的人生。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这样的，你不需要这样，你未走到人生的尽头的，你不需要这么悲哀难过的，你仍然带有盼望的，将来仲有一条康庄的大路是给你们的。他不用怕，神已经听到你的小老哥的声音了。这个再次肯定神是一个听见的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神是一个听见人间苦情的神。弟兄姊妹，你所有的苦情，就算人家不明白，你所有的苦恼，就算没有人去了解，没有人去支持，不过神是听到，神是愿意去听，而且当神听到之后，他会在我们的患难里面来到作工，在我们的痛苦里面来到做他的事情。所以他就对夏甲一个鼓励的说话，他说起来，起来的意思就是鼓励他，就是说你不要再屈在这个地步了，你不要再将自己放在一个放撇放弃的一个的情况里面了，你要起来，因为你仍然有美好的盼望在你前面，并且应许说你的仔以实玛利将来他的后裔很多的，要成为大国。刚才讲了他的后裔后人呢，就是现今我们所知道的阿拉伯人，所以呢非常众多 的群族群在个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就动了奇妙的工作，神的手就工作了，夏甲的眼睛呢明亮，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戴眼镜的人呢，由出面行入室内，突然之间觉得咧，哇蒙晒啊！因为啲水蒸气啊，哇蒸，除咗嚟抹下眼镜先睇到，眼睛先至会明亮。一样，神就会令到夏甲当时咧喺个悲哀里边明亮过嚟。难免嘅，因为喊得多，眼都开始俾啲泪水遮盖住，睇唔清楚。佢冇水饮，但佢唔知道原来冇几远就有一口水井，系睇唔到嘅。喺个悲哀难过嘅时候，佢乜嘢都睇唔到。在他绝望灰心的时候，一切的那些的原来神已经为他预备的那些方法，那些资源他都看不到。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亲近神，亲近神我们的眼睛就会打开，读神的说话，圣经说求你开我眼睛，以致我能够看到你律法里面的奇妙，就是这样的意思。弟兄姊妹，所以唯有亲近神，亲近神的说话，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就能够打开，就看到一口水井，于是乎嗱嗱冧就俾啲水俾佢个仔嚟饮，因为佢个仔已经好干好渴，呢个代表咗生命嘅活水，系丰盛嘅水，亦都就系去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边，耶稣话我就系生命嘅活水，渴了这水嘅永远不渴，呢个代表救恩，唯有认识神，先至得到生命嘅活水，得到救恩。这个是一口水井，其实他这个很仔细去讲的，因为在当地我自己去过那里随时找到井，不过呢是多数是枯干了的井，即是已经干塘里面没水，为什么 会有些 干的井呢？是因为这样的，因为所有的井那些水呢来自地下水的嘛，地下水是流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嘛，你才有个水井有水的嘛，不过如果个土地出现了变化，有啲泥土淤塞住嗰啲水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再流到你呢个水井，可能就会改变方向流去另外一处。所以点解好多时候佢当呢个水井冇水咧，佢就要揾另外嘅水源，然之后佢开一个井嚟到饮，唔单止俾人去饮啦，俾嗰啲骆驼啊嗰啲嚟到饮啦，等等吓。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渴死喺呢个沙漠或者呢个旷野嘅里边。但呢个讲个唔系干嘅井，唔系枯干嘅井，系一个有水嘅井，系生命活水嘅井。 如果你读圣经后来发现到呢，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就卖给那些商人，带到他去到埃及做奴隶。但在他们未将他卖给人之前呢，就将他困住，将约瑟困在什么，有一个枯干的井那里，就等候当有商人经过才将他拿出来就卖走他。所以约瑟当时是被困在一个枯干的井。但是这里情况不同，夏甲原来神已经一早为他预备了一个活水的井，是能够使到他们得到满足、饱足，并且得到喜乐。在困境里面或者没出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转眼仰望神，转眼仰望基督耶稣，他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使到眼睛能够明亮。所以我们经常说呢，不要执迷，不要只是 一个想法，我们整个头翁了下去，看不到出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好像当年撒来用自己的方法，阿伯兰用了他自己的态度去处理这些事情一样。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在困难里面，在旷野无水之地，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正如《使徒行传》26章18节是中文的新译本这样讲，他说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当神打开你的心里面的眼睛，你就看到光明。没有神，我们永远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基督，我们永远好像落在无水之地，很干渴，走不到出路。就是依靠神，他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明。圣经说，结论说神保护了他们，保护了这个童子，就是以实玛利。他就在旷野里面成长，慢慢适应到旷野的生活，并且受训练成为了一个弓箭手。其实这么简单，这两句说话解释了一样东西，就是说神保护了他们的生活。他成为了一个弓箭手，即是说什么，他可以搵食嘛，他可以生活嘛，他可以不但只搵到粮食，还可以去帮人做事情，去保护他的家庭。后来圣经讲话呢，他的妈妈夏甲就为他娶了个妻子，即是说呢，他能够开枝散叶，以至到他的后裔呢能够繁衍众多，就应验了神的应许，话他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呢是有很多的民众等等。所以从此我们看到神是一个看顾人的神，保护我们的神。结论就是说，无论在我们的出身是怎样，你的来处是怎样，这个不重要的。就算我们很卑微的背景都不重要的。甚至乎你觉得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人生的路途很坎坷，很多很多艰难。我听过弟兄姊妹在闲谈或者分享的当中都讲到他们以前的曾经 的失败，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疼痛，因为健康的问题，或者一些的工作上的意外，或者不如意的事情，令到他们呢 是一生很难忘，忘别这些的难处。但无论怎样，神是看顾的神。夏甲是一个曾经很不快乐、很不开心的人，但神尚且没有忘记到他，神尚且看顾他，而且神的眼目看住他，神的耳朵在听他。两次他离家出走，神都听到他的声音。弟兄姊妹，祈祷神会听我们祈祷，家里面的难处祈祷交给神，事业里面的难处祈祷交给神，我健康的难处祈祷交给神，甚至乎我不知道将来怎样都好，祈祷交给神。因为神是听我们祷告呼求的神。让我们同来到起立，一起安静来祈祷，让我们起立。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你都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眯埋眼默想一下当年的夏甲，一个不开心难过的女子，一个被人欺负欺压但不能够反抗的人，但神没有忘记到她，神仍然在她生命里面来到做工。神在我们的难处，在我们的患难里面，神会作工。甚至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 神都在我们的难处里面来到作工。弟兄姊妹，在难处里面我们更加要依靠神，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看到神的手仍然在工作。慈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常常藉着你自己圣经里的说话去喂养我们，使到我们饥渴的心灵得到饱足，枯干的心灵得到滋润。是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你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有时我们无意之中，我们都跌在旷野的路里面，成为一个迷失了的人，成为了一个好像用尽了方法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但是主啊，教导我们抬头仰望你，因为你是看顾我们的神，教导我们向你呼求祷告，因为神你是愿意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都好像童子，好像小哥那样，因为我们是天父你的儿女，是你所爱，你会知道我们心中的悲情和我们的苦楚。神求你带领我们在这段疫情的期间，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很彷徨很难过，因为他们因为这个疫情的阻隔，不能够去探视他们自己的亲人，他们的长辈，他们的儿女，受到地域上的阻隔和限制。有些家庭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很容易产生冲突，很容易有摩擦，很容易在对不同的事情的看法或者做事情的方式上面，大家都有纷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我们更加要仰望你，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不是单是用人的筹算，而要依靠神你自己最美好的方法。有些家庭在这段期间他们的经济受到影响，他们的需要很庞大，求主亦都同时的供应带领，让他们找到一口的水井，让我们看到神原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不过有时我们的眼睛只是注目在这个世界，注目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悲情和难过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神是一个丰富的供应的天赋。求主啊，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教会很多事工都受到某程度的限制，或者是开展不到的情况底下，求主帮助我们去依靠你，让我们依靠你，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旷野，走出无水之地，进到丰盛的地步。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是你所以我们事工才能够成为被你所用的器皿和工具。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就将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向我们说话，来到一生一世带领我们去寻求你的面，去瞻仰你的面，去跟随你。我们满心感谢主啊，你是我们的活水，你在我们心中、生命中源源不断的你又供应供给我们。我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带领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场的同工，和我们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满有从你而来的恩典怜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门。